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
也
各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动物基金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先请后台的小助理帮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声音跟画面是否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点点屏幕左上方的关注，关注我们动物基金的财富号。好，那如果声音跟画面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的直播就正式开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动物基金的直播间。那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动物基金的基金经理周建总，我们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也先请周建总跟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来打个招呼。
直播间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动物基金权益投资部的基金经理周建。那么我现在所负责的是公司的红利和低波类的产品，包括这个安心量化，包括国企改革这个产品。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好的，那我们也在直播的开场，我们先跟大家聊聊大家应该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那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全球的热点啊，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也先请啊周建总帮我们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基金板块的一个整体表现。
好的，我这边主要负责红利这块的产品，所以首先呢就是红利这块呢，它更多的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基本面相关性比较强一点，因为它的这个定价逻辑可能跟成长股是不一样的，因为成长股可能有很多的叙事的成分在里面，讲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故事。那么对现在是红利呢，定价它更多的是有点偏向这种不说的这种思维，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济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数据呢，相对来说更为敏感一些，包括一些资金的成本其实更为敏感一些。那总体来看的话，今年红利资产的一个走势呢是比较让市场满意的，因为红利中证红利指数呢是上涨了4点多一点点啊，其实在一季度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收益也是超过我们的预期了。那么低波红利这块呢相对要弱一点，大概是1.4左右，截止到今天吧，1.4左右。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市场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股息分配的一个高峰期啊，大概是在5月中下旬，然后到6、7月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这个二季度的时间呢，红利这个它这个收益的绝对收益的数据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对市场。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对于红利的一个回顾啊，就是我们还是想进一步的看一看今年的红利呢，今年的这个基本面，一季度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从刚刚上一周吧披露出来的这个数据，就是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一个增速来看的话，整体来说是超过市场的预期的，无论是这个实际 GDP 的增速，还是名义 GDP 的增速，乃至到这个 GDP 的平均指数代表这个物价的一个水平，其实都是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基本上是在过去3年以来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当然在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数据下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有一些分化的啊，就是首先大家可以也很直观的从信息上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出口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特别是在一些像这种汽车啊或者集成电路这一类的产业上面的出口是显著的增长。那么此外呢，还有包括像这种运输设备啊，包括这种一些电子信息设备，这些也是都是快速的增长，所以对于整个 GDP 的增长贡献了很大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出口。那么接下来就是分化的另外可能大家觉得会低于预期一点，就是从内需，其实无论从这个零售还是从固定资产投资这块呢，其实还是比较疲软。那么零售这块呢疲软，它有一定的这个机器的原因，因为去年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关税这个冲击的基本面冲击宏观的情况下面，这个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政府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以旧换新啊，或者刺激消费的这一类的政策，所以对于像汽车啊、家电啊，或包括这种家居这些反而是有一定的这个销售是有一定的利好。所以在去年的这个3月份、4月份，包括二季度，其实这几个板块的这个数据是比较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慢慢也要看 是不是我们今年的 PM 呢度过这样一个高基数的这么一个压力。当然也比较好一点，就是居民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收入啊和这个储蓄率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我们但问题就是说消费其实它是一个更看大家这个对于这个自己收入增长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它有一点偏这种，我觉得是有点周期后周期的这种属性，就是说大家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才会去比较放开了去消费啊，所以说它可能要看到数据更多的这个回暖，那么才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是消费。那么另外那块呢，就是不能再投资，那么主要还是受房地产这块的拖累。那么同比增速呢还是继续放缓，包括基建，虽然说我们看到是基建这块是有前置的一个发力，但是持续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的。那么最明显的呢，像这个股市，其实就是其实大家能够反映出来，股市的成交额就是占 GDP 的比重，其实已经从去年四季度3.0扩大到4.3，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基本上已经开始接近14亿美元的水平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需求呢，结构性的这块，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亮点，就是我们从经济上面的总量上面的一些数据。那么物价这块呢，可能它出来的数据比较早，我这里面也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 CPI 其实还是3月 CPI 环比还是下降的，是有一些弱于季节性的，那么主要还是食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有一些季节性的回落。那么 PPI 这块呢继续环比大幅上涨，那么同比呢是改善转正，那么结束了这个三点多的这个负增长，同比的增长。那么未来呢，可能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因为现在还是这个油价啊等等一些成本性的推动通胀，那我们看看这个东西是这个是不是后面还能够持续。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这个 CPI 和 PPI 呢同比增速还有继续上升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是当然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基本面的因素带来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确实国家在政策上面去鼓励这种设备更新啊，以旧换新，是带来了这个一些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回暖，包括反内卷也拉动了这些产业的一些产能利用率的一个回升啊，还有就是 AI 这块的一些变革，那么拉动了一些新的需求，所以对于整个需求这块呢是有一些亮点的。那么当然了，还有地缘政治这块事件的冲击。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希望看到它是一个持续的上涨，是一个企业盈利不断回升，那么就业不断的改善，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动这个物价出现一个良性的水平，这是一个最长期的一个判断。那么四月的一个经济微观的数据呢，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基本上还是延续前面的这种分化，基本上就是出口啊平稳，出口比较好，然后消费品呢比较弱势，就是说这块微观数据我就不过度的解读了，但是就是提示就是在二季度的话大家还是需要对于这个这些微观数据要比较关注，因为二季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去年是一个高的基数，那么如果能够比较好度过呢，其实后面呢我们还是能够看更好的一个表现，增加的表现。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刚刚过去的这个落实的这个美联储的未来可能会成为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落实的一个表态。那么我这里面简单解读一下，就是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还是这个通胀的一个态度就是落实是可能是表示的，这是我们个人解读啊，也是结合卖方的一个研究。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是认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通胀跟2008年之后的这种低通胀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是要适应这种高通胀的环境下的一个政策框架的，就是说可能它整个一个框架会说有些改变，大家也比较担心就是落实是不是可能它会去缩表，可能会对带来这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冲击，但是这块呢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担忧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那么担忧，因为 虽然说可能这种缩表可能是对前面的政策的一个修正，但是它绝对不是希望发引发这种风险的这种事件出现的，是不希望引发这种系统性的风险。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一种收缩啊，这样对于一些资产的定价呢，可能会有一些包括黄金啊这些资产的定价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啊，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在下半年还是有一些变化。这个是我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解读。
嗯，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是跟着周坚总的步伐啊，在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我们非常多的维度来一起回顾了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板块的一个整体表现。那相信我们陆陆续续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啊，应该也都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一个标题是关于红利板块还有红利策略的。那其实谈到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其实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波动率，或者说那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关注啊。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中低波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说他们背后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这里呢也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周建总。
对，就是谈到红利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就会想，就是它是一个低波的东西，就是确实从这么长时间来看的话，无论是在2024年市场比较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它也是能够贡献了很多低波的这个收益。那么，所以大家就会把红利跟低波联系在一起。确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说从获取股息的这块回报来看的话，确实需要一个低波的一个资产。因为毕竟股息它的收益它是一个稳定但是却比较有限的这么一个收益，可能现在有一些股票它的这个股息率呢是可能有4%、5%这样的一个收益，但长期来看的话，这个是会回落的。因为你从美国或者是发达国家的这个股息率来看，股票资产全资产的股息率它是只有2%、3%都不到两个，所以说就是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股息率的一个贡献的话，我们不可能说我拿着这个3-4%的这个股息率去承担一个10%的这种回撤，这样的话确实是不合适的啊，这样的一个风险收益的这个结构呢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应该要比较关注，需要去关注这种波动率的这种评价的方法。波动率是什么呢？我在里面也跟大家去讲一下，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是对这块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波动率的定义呢，可能会跟就是跟这种学术上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波动，学术上面会把波动率就定义为我每天收益率的这种一个分布，对吧？它的一个方差标准差，这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分布的角度，它是一个统计上的一个。那我们呢可能觉得过度的关注这种统计的上面呢也有一些偏颇，因为统计它可能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字，或者说是就是它是某个概率下的一个数字，它不代表真实可能会收获的或者说收获的回撤，就是因为回撤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个产品或者这个股票在过去一年里它回撤了多大，我们是能直接就是在我们投资上面我们收益上面就直接感受到，但是波动率可能无法明显的感受到它或者是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在这个定义上面我们其实就是说既考虑这个长期的这种统计意义上的这种波动，又考虑短期的这种回撤。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结合这种回撤来去看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收益它是不是合理的。那么实际上中间大家在经常也会听到有一些表明就是高波动就是高收益吧，高或者高风险高收益，那么低风险就低收益。那么我们也同意这样的一个统计上面的一个表述，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统计里面，我们作为基金经理，我们作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那么我们其实是要找到一些可能跟这个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就是比如说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比如说像从24年到现在的这个银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给我们提供的就不是一个说低波动低收益的这么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低波动，就是高收益的一个资产或者中高收益的一个资产啊。所以我们要找的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包括之前出现的像煤炭啊，甚至公共事业的一些收益的机会，甚至有一些港股的那种高股息的机会，对吧？那其实它就是跟我们投资直观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机会，那我们需要找这样的一些机会啊。那么最终呢，是实现在我们在控制多动力的前提下呢，来实现我们整个资产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增值，这是我们去就是蛮关注低波动力的初衷吧。
嗯，好的。那我们刚刚周建总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有关于这个波动率，包括中低波一个背后的概念。那我们再继续切换到一个投资的视角，我们也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周建总，那能不能帮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来讲一下中低波背后的一个投资逻辑呢？
好的，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这一类的资产。那么这一类资产往往会出现在哪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些统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符合这种量化的市场，这个其实这筛选出来这个它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投资机会的。那所以在第一步我们做策略的时候，首先你既然做低波的这个策略，那肯定你不可能拿一个高波的资产去做不可能拿着一个成长股去做这种低波资产，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把我们的视野聚焦在这些低波动的这些类的资产上面。那这个低波动的资产肯定就是你要有一些指标来去筛选，对吧？可能你用波动率用回撤也好这些数据来去筛选这些量化的方法。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筛选哪一类资产，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去筛选一些低估值的这一类的资产，包括还有一些高分红的资产。我们简单我们自己就会把它说成就是叫做两低一高的这一类的选股。那么低波动、低估值、高分红。那么为什么要做选低估值呢？大家也会说低估值其实就可能代表它可能有一些基本面上面的一些瑕疵的我们不否认确实在一些经济背景下面确实大家可能会跟某些资产在一些比较低估值是有原因的，比如说这2023年的这个银行，那大家就会去给它提高，因为确实它我们看到它的负量是比较高的这个水位，对吧？因为房地产或者因为经济下行，那么大家就不会给它很高的估值。那么但是这个估值呢它也是有底的，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即便是在怎么低，那么像比如像银行这样的资产，你到0.5、0.6的这么一个 PB 的这个估值水平上面，其实你也是有到底了，对吧？特别是对一些大行。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低估值的绝对位置比较低的这个资产上面再去找投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想找一个这个低估值的一个为什么要去这个指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高分红分红这块其实我们现在市场也是越来越关注了。看现在的这个财报里面，大家披露都会说这个公司它的一个分红率是多少，它的股息率是多少。那么特别是一些可能现金流比较好的公司，或者是跟股东交流比较顺畅的一些公司，它就会去强调自己的这个高分红的能力。那我觉得高分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首先是刚才提到，就是它的一个现金流确实还不错，就是你的这个盈利是实打实的现金，对吧？它是可以分出来的盈利，而不是说可能后面你还要去做投资啊，或者说是去干别的什么事情，或者说是可能虚有的这种盈利因为这个报表也是有可以调节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分红代表它的一个盈利的质量。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分红也是代表这个股东那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跟股东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尤其是跟一些中小股东的这个关系，那么因为中小股东他可能面临着我买入一个股票成为你的股东，那我肯定是希望能够长期的这种获得一些投资收益的，那不可能我一直就拿着，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收益的诉求的。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他可以直接卖掉，那对于中小股东呢可能就只能就是拿着，对吧？他 他希望就是在这里面去频繁的做这种买卖，啊，做这种资本利得的这种实现。那他希望就是给我一个高回报，那么管理层如果能够买这东西，这样两者之间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公司治理啊，就是比较就是公司治理就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所以高分红我们认为，一个是代表它盈利的质量，第二个也是代表公司质量比较好的一个指标。那么，所以我们用这个量低高的这种指标，比较量化的指标来去帮我们去筛选底层资产。这样筛选出来的底层资产，股票池呢可能有两三百只股票啊，每个行业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再去做构建我们的股票组合，那其实它的一个波动率就比较好控制了，就是你即便是仓位高一点，可能它的一个波动也不会那么明显。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使得我们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波动率下面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这个收益来源于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主动的这个基本面的研究，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盈利的它的盈利的一个增速变化，或者是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判断，去做一个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像我们在之前研究这个周期，在二一年的时候去配周期，到一直到后面我们配置这种银行，包括配置这种现在开始慢慢去关注这种消费，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些可能基本面出现拐点和这个盈利的资产来去做这个配置，在这个池子里面去做。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会结合一些量价的一些手段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做卖方的时候也是做量化这个研究的，所以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个量价的一些因子的这个表现。因为股价其实它表现基本面往往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是偏滞后，也就是你看到它的一个盈利的数据应该是偏滞后的一个这个信息了，然后是信号了。那么如果你能够通过量价的方法去捕捉这个机会的话，它量价往往它是一个领先于这个盈利的这么一个信号，往往可能在它财报还没披露之前，我们看到股价可能就已经起来了。那么是个比较好的一个辅助我们去做这个交易或者去操作的这个指标。大家可以多去看，我们主要就是把量化、量价和这个基本面的这些研究结合起来去做这个股票的筛选。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择时的方法就是我们因为像安心这样的产品，它其实它这个仓位并不满就是可能我们很长时间，可能我们的仓位可能只有四五成的仓位那么我们另外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呢，我们就要去配这种债券。那么在债券上，我们需要去，其实就是利用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去在债券上面，或者说在股票的这个仓位上面做一个调整。用择时的手法，可以去降低这个组合的一个波动回撤提高它的一个绝对收益能力这是我们在一些控制风险的角控制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去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那么这个是从择时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比如像安信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明显的这种择时的动作，因为当时可能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指标的一些变化，包括这种流动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个流动性和这个收紧的这个信号出现，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个。这种宏观的择时可以帮助我们规避一些比较大级别的这种风险。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微观的这种择时，这种风险控制。就比如说像个股可能过去几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可能都出现过这种业绩不达预期甚至可能就是它走着走着这个股价就崩掉了流动性的这种冲击造成。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这种交易的手段，就用止损的方法来去控制这个组合个股的回撤，那么乃至能够控制整个组合的回撤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么四五 和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去尝试用一些方法。我觉得在这些方法下面呢，最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收益，就是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这个风险控制住，然后在这个范围，在这个限制之下呢，我们在约束之下呢，我们再去找一些好的这个绝对收益的机会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吧。
嗯，好的。那刚刚我们周建总呢，也是带着我们啊，围绕着这个中低波的一个投资逻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干货满满的分享啊，包括这个底层资产选择啊，然后组合的构建，包括风控。那我们继续啊，围绕着这个话题啊，我们也来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周建总，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评价中低波产品的一个绩效呢？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会经常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就是包括像不收加这一类的资产啊，就是大家会也会关注这一类的产品，就中低波的产品。我觉得可能大家首先一点就是在选择上面还是要有一个有体系的，就是不能就是宣传上面看到它就是一个中低波，它说是低波或者说是什么，它就是你就认为它就是一定是一个想象中间的一个低波的产品，并不一定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的产品它会定义为这种中低波的产品，比如说像这种传统的一级像这种债券、债券转债类的产品，那么一级债或者说是二级债，对吧？还有就是这种偏债款，都会说自己是一个中低波的产品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它到底是放在里面基金的分类里面。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产品，它只能配利率或者信用的话，可能连本来那确实它就是一个低估，而且是个可能就是超低估，除非它出现了一些信用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它本身是一个二级债基的话，那它的一个股票仓位它可能就能配到20个点、15个点吧，至少。那它还能配一些转债，同样这样也会增加它的权益的弹性。那其实它的一个波动就是相对来说就本天然就会比较高一些不可能拿一个二级债息跟一个存在的来去比，他们两个虽然他们两个可能都叫自己是低波，但是它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偏债股甚至这种灵活配置的那种基金，它其实它这个权益仓位就更高了，偏债股你可以配到30，那么像灵活配置的话它是0到95，现在可能有的可能限制了，就是可能40到70小盘基就是限制它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跟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低波又不一样，它可能是偏中低波一点但做得好一点的话呢，可能能够偏向这种低波做得不好的话就是一个中波，甚至一个高波那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产品分类里面去选你想要的低波的心目中的低波产品这个是我觉得可能首先第一点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基金分类。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监管层也越来越去强调这种业绩奖基准嘛，就是大家可能以后很多产品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投资的方向都对齐到这个业绩奖基准上面去，因为它考核是这个超额收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你要看你选的这个基金它的一个业绩奖基准是什么。如果它业绩比较基准，它比如说它选的是一个打个比较不恰当的比方，它可能选的是创业板，对吧？创业板的这个跟债券的一个配比，那你跟创业板的这个如果另外一个基金它是一个红利跟一个利率一个配比的话，那其实两个肯定它的一个波动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一个明显的一个是高过一个产品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也要关注这个业绩比较基准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看我们要看它的一个真实的业绩的一个波动率和回撤。前面在第一部分我们也讲了，就是波动率和回撤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到底是怎么定义的。那么大家要看，尤其是要看这种在市场波动率比较大的时候和回撤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基金到底它的一个能控制回撤的能力是怎样，因为这是非常考验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管理风险的能力你不能说只看它涨的时候涨了多少，或者说看一个大差的几年的一个数据，你要看的是它，比如说像2023年这段2024年这段时间它的一个回撤最大回撤作用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其实对它的一个极限的一个考核这个检验如果说它在这段时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波动率，我觉得大概率它在后面不大可能会犯很大 松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波动率或者回撤跟我们的收益相结合。那么就是我们也不能光光就刚才我说的就看波动率，还要看它的能不能提供收益啊，在承担了多少的波动率下面提供了多少的收益。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波动率是六啊6%，那它收益率6%， OK， 那它就是1:1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是它的波动率是六，它的收益率是12%，那它其实你肯定就是更喜欢后者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你也可以把波动率换成这种最大回撤，同样的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怎么样来一个风险调整和收益。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更客观一点。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去关注这个基金的本身的基金经理他或者他的一个投资观点，就是包括他的一个持仓，我觉得这个其实更能直观的反映他的一个目前偏好啊。比如说刚刚披露的计划，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持仓上的一个差异点是在哪里，跟你所想投资的方向是不是一样的啊。那如果说就是说跟你想投的方向是一样的话，那是最好的。包括他的观点啊，他也体现他的几方面，大家肯定不能去关注。
好的，那我们周坚总啊，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从这个市场经济板块的一个回顾，到红利板块的回顾啊，以及波动率或者是中低波产品背后的一个投资机遇。那如果各位小伙伴有想继续去请教我们周坚总的一些问题呢，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弹幕区里留言，我们也尽量在后续的直播中，我们再次邀请周坚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答疑解惑。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周坚总精彩的分享，也感谢线上小伙伴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 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